欢迎收听毛桶上的五四三。我现在在家里都尽量用英文跟家人对话，那这家人当然没有包括我妈我爸啦，如果我用英文跟他们对话可能永远无法沟通，那当然是跟我女儿还有我太太用英文。那当然其实我小朋友他们基本上都大部分听得懂，那我老婆的话就是可以让她练习，就是 maybe 原本的听懂 30% 可以提升到 70%。 那我觉得用这样的方式呢，比较自然的方式，可以让他们就是透过这种生活的方式呢，我觉得是最easy， 就是至少说不是说为了像我们以前为了考试去学英文，那我觉得可能学一学又丢，学一学又丢，在你的脑中呢不会形成一个 loop 一个回路。那学就是这样子嘛，你把如果说你可以把它当个工具，很自然而然的运用，那它就会变得很自然的就变成一个你的一个东西。但是如果说呢它是一个额外的，比如像是为了考试而去念它，那等到你没有考试的时候呢，没有需要用到的时候呢，你当然就它的东西就丢掉了嘛。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高中学到一些东西，像试问大家，很多人在高中国中学过理化，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什么右手定律还是左手定律还是左脚定律，其实我已经忘了。那或许有些人记得啦，因为毕竟那个东西是比较图像式的嘛。那可是大部分的东西呢，包括像比如像柳铭传啊还是沈葆桢啊，我相信如果说大家如果在高中之后没有特别再去看这些东西的话，那其实很多人是忘记的。那就是为什么考试的那个学习不是说没有用，而是说你在考试完之后呢，可能你还是要去把它运用到你实际的生活上面，那这个东西才会变你的一部分。 anyway， 其实呢这个用英文呢，在家里用全英文的那个对话呢，其实我已经想了好几年，应该是说从曾经中间呢有实行过几年过，但是后来呢发觉有点不知道，可能我自己的有时候我自己也没有做到吧，那所以后来有时候会中断。那发现小朋友呢，我用英文跟他说呢，他们会用中文跟我说，那没有关系，我觉得就是自然而然，就是说应该是说，那我以后如果说当我更用越多的英文跟他们说的时候，我相信以后慢慢他们也会跟我用英文来说这样子。那 anyway， 那我们今天呢我这一集呢就会再讲到一部分，就是有关这个 wrinkles。 因为最近呢就是我想要跟我女儿讲到这个皱纹的英文这个皱纹呢不是只说 general wrinkles general lines wrinkles 呢跟 lines 都是指皱纹的意思。这个 line 是指线条，也就是可以指说你的那个脸上的线条，就 facial lines。那我就发觉呢，我要做这个要描述要讲这个英文的时候，又讲不出来，因为应该是说我要讲这个很特定的这个皱纹的时候讲不出来因为最近我就跟我女儿就是跟她对话的时候跟她说我最近有点生气啊，然后所以说一直皱着眉头，而是我的眉头的那个眉头纹那个中文叫做什么纹我。中文的话呢，这个皱纹还真的不知道就是我们生气的时候呢，眉头呢会皱起来嘛，那个叫做眉间纹啦，眉间纹就是说在你的两个眉毛中间的那个眉间纹。啊，这个眉间纹呢，就是要描述这个眉间纹的时候，发觉，不知道怎么讲。后来我查了一下，其实那个还蛮多这个这个 wrinkles 呢，他们每个的英文名字有些还蛮有趣的。那我今天就来讲这个我们脸上的皱纹的这个英文。那首先我刚才提到，就是我们就是有时候有点忧虑的时候会皱着眉头，这眉头皱久了，是不是你们的眉间之间呢就会有这个细纹出来？这叫做 frown lines， frown lines。那 frown 呢是 f r o w m， 什么是 frown？ frown 就是指你皱眉头的意思嘛。那所以说，皱眉头所产生出来这个皱纹叫做 frown lines， frown lines。 那再来就是说另外一个很明显的就是再来就是抬头纹抬头，就当我们可能有时候呢 就是想要眼睛睁大哦，眼睛太小没有，像我眼睛太小，我发觉呢，就是可能从小的时候呢，眼睛比较小，应该不是从小啦，到可能从小到大都是眼睛感觉自己比较小，所以都无意之间呢，哦，一直想要把那个我的眉毛呢，哦，抬起我的眉毛，哦，然后睁大眼睛。那这个我是在就是去看那个眼科医生的时候呢，他跟我说，诶，他说你的那个眉毛啊，好像就是说很，有时候你的眉毛，他就跟我说那个你的那个眉毛有时候抬起的话呢，哦，就是可能是因为你下意识你觉得你的那个眼睛不够大，所以想要借由抬眉毛的方式让你的眼睛睁大，那久而久之呢就会产生抬头纹。不过还好，我觉得我是没有什么抬头纹啊。可能是因为我的那个额头油比较多，当油比较多的时候呢，也会这个让我们的那个抬头纹会比较少。那抬头纹的英文呢叫做 forehead，抬头就我们抬头的这个部分呢，哦，就是这是我们的 forehead，forehead 就是指这个我们的额头，就是 forehead lines，forehead lines。但是 forehead lines 的这个还很有趣哦，我查了一下，它这个 forehead lines 也可以叫 forehead wrinkles。哦，就是除了叫 forehead lines、forehead wrinkles 之外，还可以叫 elevens。至于为什么叫 elevens 呢？我还不太知道。不过就是可能呢，有可能是因为呢，当我们举起这个抬头纹的时候呢，哦，可能有人认真去数，刚好有11条线，所以叫做 elevens。这是我自己猜的，或许观众可以告诉我答案，因为这个部分我没有去查。那所以说 forehead lines or forehead wrinkles。这个叫做抬头纹。那刚才所提到的 frown lines 就是皱眉头的时候，这个哦眉间的细纹叫做 frown lines。那说这个 frown lines 呢，哦，我倒是真的有，因为呢，我以前呢，也是提到这个眼睛小的问题。因为当你眼睛小的时候呢，你就会自然而然的想要把，就会那个，要怎么说？应该不是眼睛小啊，我讲错了，应该是近视啦，哦。因为当你近视的时候，你的眼睛呢就会想要，尤其当可能有时候度数不够，或者是说眼镜啊，没有戴眼镜的时候，你就会想要皱眉头，让东西看得更清楚。那久而久之呢，这个 frown lines 眉头纹呢就越来越明显。那或者是说有些时候有些人会比较忧虑一点，然后就常常皱着眉头。哦，那久而久之呢，哦，就是这个 lines or from wrinkles 就越来越明显。那再来是这个鱼尾纹，在眼睛眼尾哦延伸下的鱼尾纹，就是尤其是当年纪可能40几岁的时候，那这个鱼尾纹呢，跟这个我觉得跟这个气候也有关系。那有些气候的在比较干燥的地方呢，脸部就会比较没有水分。那没有水分久了之后呢，它就不能产生细纹。那比如像在澳洲啊，或者在一些比较干燥的国家，那相对来讲呢，台湾呢算是比较湿润一点，所以说呢，台湾的脸就是在台湾呢，脸看起来是比较油嫩油嫩这样子啊，那比较不会干燥，有好优点是这样子。那鱼尾纹的英文叫什么呢？叫做 crow's feet。这个 crow 呢啊，就是乌鸦的意思，乌鸦的意思。那这个 feet 就是脚，feet 就是脚，所以这乌鸦脚呢，为什么叫乌鸦脚？鱼尾纹叫乌鸦脚，因为鱼尾纹的形状呢，哦，它从眼角延伸出去，就像一只脚的那个乌鸦的脚的爪子的感觉，所以叫做 crow's feet，还蛮有趣的。哦，那不晓得有没有分成 big crow's feet 跟 little crow's feet？哦，像有些人他的那个鱼尾纹哦，从一路从眼尾延伸到那个发鬓上面去，哦，就是很大的一个那很大的乌鸦脚，哦，那有些人比较小，可能小小的一个，不好像没有这个分别啦，好像没有这个分别。那再来是这个法令纹，法令纹，那法令纹呢是什么时候会有的呢？哦，通常是微笑的时候，就是当你微笑，就是嘴巴不张开笑，微笑，叫做 smile lines 或是 smile wrinkles。哦，通常是微笑的时候会产生这个法令纹，所以英文呢又叫做 smile lines，哦，或是 smile wrinkles。那再来一个，有没有张嘴笑产生的这个皱纹呢？有，张嘴笑的时候呢，就是那个 嘴唇的嘴角呢，就会延伸这个皱纹呢，从嘴角到那个下巴那边，那个叫做 laugh lines，laugh lines。那 laugh 跟 smile 呢，差别就在于说 smile 是闭着嘴巴笑，微笑，然后 laugh 就是张开嘴巴大笑那种感觉。那所以说呢，当我们会听到一些笑声，叫笑声呢，同时讲 laughter，laughter 就是指笑出声音来嘛，所以你张嘴一笑。哦，没有人哦，通常不会说 smiler，哦，因为你微笑呢是笑不出声音的哦，或者是说那种干皮那球哦，闭着那个嘴巴笑的干皮那球就可能会发出声音，哦，所以说 smile lines 法令纹，laugh lines 就是这个哦，嘴角到那个下巴的这就下嘴角纹或者下巴纹吧，anyway。那再来是还有像有些人可能在那个鼻梁上面呢，会有一些细纹，叫 bunny lies。这 bunny lies 其实在我发觉好像在那个，因为亚洲人的鼻子通常三根这个鼻梁三根不会这么明显嘛，那通常会是在那个鼻子比较高，比如像白人他们上面会有 bunny lies 比较明显。不过这 bunny lies 一般来讲也不会特别看起来特别显眼啦，通常是在年纪更大的时候，70岁、80几岁。那这个通常也是在那种白人的脸比较容易看得到啊。那这个鼻子的细纹叫 bunny lies，bunny lies。这 bunny 呢讲的就是这个兔子。那有可能呢在兔子的那个它的鼻子上面有类似这种细纹哦，所以叫 bunny lies。那所以说今天我们讲的这几个那个皱纹呢，我们再来总结一下，recap 一下。第一个就是 forehead lines，forehead 就是额头嘛，抬头，额头纹或是抬头纹啊，就然后再来是 frown lines，那 frown 呢就是这个我们的这眉间之间啊，眉间的那个这个地方，两个眉毛中间的。啊，那 from 就是指皱眉头的意思，啊，frown lines。那再来是 crow's feet，乌鸦脚，乌鸦脚就是这个鱼尾纹。那再来是 smell feet，sorry，smell lines，啊，这个法令纹。那再来是 laugh lines，啊，这个从我们嘴角到下巴这个细纹。那希望对大家有帮助。我来 update 一下最近的事情。之前有提到说小朋友去考中级英检，那很开心的是成绩出来是 pass，那而且比原本预期的，就是在我们在练习的过程的预期的分数还要好。不过他的这个中级英检，全民英检，他们现在的这种统计方式，我觉得蛮 smart，就他不是依照说每一题几分几分，他是会去做一个依照当次每次全体的考生他们的答对率做那个一个哦做一个加权或者做一些分数上的调整。譬如像说这次假设这次考比较难，那题目来讲，肯定譬如像考得最好的前1趴的学生，他们的那个答对率是几题，然后再来是平均的有几题。那又这样的话，去计算说，实际上每一题的分数应该是多少？那这种，我觉得这种统计方式蛮好的。那它是可以避免说每一次考的这个题目的难易度，因为题目难易度所造成的一些落差。包括我想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因为每一次考的考生的程度也不见得完全一模一样，那所以说，会不会因为统计的母数不一样，所以说，其实也不一定。因为它本身母数就不一样嘛，所以最强的学生跟最弱的学生，或者是平均的分数呢，造成这个平均的分数，或者平均的这个25%分数，就已经不统计的母数又不太一样，所以说会不会说反而其实也不一定准。不 anyway，我觉得至少比那种单纯的就是说每一题的分数都是固定的，这样子还要好，我觉得啦，就是说比较能够根据这个题目的难易度来做调整。那这个结果呢？比这个实际上比 上次我们练习的还好。那一方面是我们练习的这些题目呢，好像是比较难一点啦、啊。那再来是说，当然它的这个东西呢，会根据这个实际上考生就是说他们的平均分数，还有他们答还有平均答对的分数来做这个做调整。那 anyway 就是我们有看到这个他出来的成绩，他出的成绩，他除了告诉你这个听力几分啊，分数之外呢，还有帮你做一些分析，比如像说我们这次考的是听力跟第一阶段的听力跟读的部分，那听力跟读的部分呢，他是帮你分析是说，比如像你的听力里面你的程度譬如像你的基本程度有哪有包含哪些，比如像因为他的题目大概有分成。普通的对话，还有一些一些那个就是图片啊，加上他的叙述，然后还有加上一些他会讲一段短的文章，然后让你问你说你这在这文章里面一些讯息这样。那结果出来呢，就是说他会跟你说他在你在普通的对话里面呢还是非常的譬如像说普通对话里面能够了解的非常的多，然后还会给百分比，那再来说可能对这文章的上下文的一些组织啊，还有一些理解哦，大家比较几分。那同样阅读呢，也有分成，就是说你的字、你的那个你对一些基本的对话，还有你对这个比较复杂文章的了解程度，他都会做一些分析。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他会给你一些建议，他建议包括你未来之后，我这个建议我不晓得他是针对你的程度去做一个建议，还是说他是一个 general 建议，我不太确定啊。那我觉得如果说他可以做到根据你答对的题型还有错的地方然后给你建议，那我觉得这还不错，这个考试呢有让人家感觉有那种比以前的那种考试的结果还要更为进步这样子啦，就是现在的这个统计呢还有这个题目能够给的结果，我觉得算是蛮优化的。那就是他会给你一些建议，比如像说可能未来你要怎么学英文，比如像可能可以边看就是边听呢，然后边看这个文字稿啊，或者是说呢可以去多听一些比较长的文章，类似像这样子。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它还有一些就是一些题型，这个题型就是说我不晓得它这个题型智慧与句型题型的智慧与句型，我不晓得是不是根据它所答你答的结果的错还是的错的部分来给它那个这些智慧与句型，我不太确定啦，可能是啦，因为它有列出一些智慧跟句型，然后这些句型可能是你这次有错的。那这个句型呢就是有一些重点句型跟重点智慧。那我觉得感觉呢现在的那个考试的结果呢更能够当不只是分数，就是更能让那个考生呢可以在这个考试的结果呢又可以知道说未来的话要如何让自己的英文呢或者是这个全民英检的分数呢可以往上再提升这样子。那这次考过这个听力跟那个读呢，之后就会明年应该会去试试看这个写跟说吧，写跟说。那我一直觉得呢，这个说的部分呢，其实还是英文最重要的，因为语言基本上是用来表达自己啊。当然，我觉得读也是很重要，因为我觉得听跟读就是让你吸收资讯的部分。那说的话呢，说的话很重要的部分是因为。当我们讲的时候我们学语言过程是这样子，当你自己说出来自己听到的时候，这个反馈呢其实是学语言最有效的一个方式不管任何学任何语言都是一样，就当你不太敢讲或是不想讲的时候，其实你会有时候你在学习过程中还是会卡卡的，毕竟语言是一种表达的工具，所以你还是要懂得如何表达自己focus on connectionNot perfection 就是语言的重点呢在于沟通而不是在于让你的讲得非常的完美，有点口音没有关系，有点 grammar error 没有关系，文法错那是正常，再怎么厉害的 native speaker 都会有一些文法错误，但不要因为说你觉得你有口音或者是说你讲的有文法错误你就不敢讲。我发现这是很多台湾学生的问题，就是说他会太 care或许是因为我们他学英文的过程当中呢因为大部分是准备考试嘛，所以当你的 mindset 就觉得说我 讲出来的东西好像文法上有错误，或者是说讲出来的感觉好像听起来好像有点太口音太强，很像那个很像就是让人觉得很外国人的感觉没有关系，我觉得最重要是在于沟通最在于沟通，所以说不要讲得太快就是说我觉得很多一些外国人他们讲慢没有关系，可是重点是你要你的 keywords 你要讲出来还有这个 body language 很重要，因为我们沟通呢其实 70% 是用肢体语言还有眼神所以说为什么讲话看着人是很重要的才有说服力，那当你讲话的时候其实别人看的呢不只是听到你讲的，他看的你的你讲话的表情啦还有你的手势还有你的眼神这些都是让人感觉你讲话是否是正面或是负面，还有你的讲话的这个流畅度这样子。那所以说呢这一次考完之后呢我们再应该接下来会去报名这个Focus 就报名这个说跟这个说跟写的部分。那说到刚才我提到的这个语言表达呢其实真的是要多讲，不要太 care 自己的讲的不好。那我记得我以前遇到韩国人的时候，韩国人真的有些人真的非常有自信他们就会纠正我的口音，就说你们讲的口音很重，殊不知呢其他讲自己讲的口音更重。那呢韩国人可能是过于自信有些韩国人，但是我之前不是只说韩国人，我说部分韩国人他们可能有时候会过于自信，觉得他们讲的非常的好。但是我觉得从另一方面来讲呢，那表示他们敢讲他们不会怯场是蛮好的第二方面可能是自信，当自信过度的时候呢就会开始嫌别人不好。不过我觉得可能从另外一方面心理学角度来看当就是没有自信的时候的人才会这样子，真的就是说当你会觉得说别人都讲不好自己讲最好的时候这种就是等于是有点自信就是看清别人然后过度自信的人，其实他们内心是有点那种自卑啦，要怎么讲，就是说过度自大的人通常会有自卑因为没有自信会怕别人笑自己，所以自己先笑别人，先笑的先赢这样子。anyway, 这是题外话，那就是说希望说这种我的学习方法对他有帮助。那说到这个学习方法呢，就是我们家小朋友我觉得其实语言当然从小学很重要，那再来就是说不要把它当作纯粹的一个考试当然没有感觉说从小到大只要是有一些考试的纯粹应付考试的一些知识跟学科，其实长大之后你会把它丢掉都记不得真的，比如像我们学到了一些其他的学科，比如像什么理化还有什么那个化学之类的，其实长大当你没有用的时候其实当然就一部分是没有用，另外一部分是说其实以前学的部分是为了考试准备考试去学的，那当然你可能没有考试的时候你就丢掉了所以说我觉得用兴趣去学把它当作一个生活上的工具是很重要。其实英文呢马上用生活上的工具，当你就是每天呢可以听 podcast 当一个兴趣嘛，就每天可以现在英文的 podcast 也很多而且是 free 的，我觉得现在资源反而比以前多很多。我记得以前高中的时候那也能听 ICRT 吧那时候就是为了学英文常听 ICRT 不然就看 CNN 那时候是有点深因为 CNN 那时候的它的这些词汇是比较专业的新闻的词汇， ICRT 也比较简单一点，那不然就是听赖世雄，大家好我是赖世雄就是听赖世雄老师嘛。赖世雄老师之外呢有时候听空中英文，所以这个 source 呢是蛮少的我记得那时候就是我为了这样子还特别去找外国人对话那真的对话的时候才发觉自己的那种讲英文的自信是不够的因为毕竟以前都是用就是听电视还有在就是说看英文的课本不是真的真的用英文在对话，还是会有差。那现在的其实现在那种资源真的多很多，第一个是我刚才所讲的 podcast 像 YouTube 太多资源了，再来是说台湾的现在的外国人真的比以前多很多我记得可能是台湾的国际能见度现在越高，所以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呢也来台湾，所以其实要认识外国人 认识外国朋友，甚至是说也在路边哦看到外国人的机会越来越大。我曾经呢有做过一个，就是为了训练自己胆量，在路边哦就是跟那个外国人讲话，那也不是搭讪的，刚好有一次我就是譬如像说哦那个他们你迷就是要找路之类的，那我就跟他们讲要全力走，那顺便就说问他们从哪里来这样子，然后跟他聊了一下。那有一次坐公车坐捷运也是遇到也是在刚来台湾玩的一个外国人，然后跟他聊天，那我觉得这个经验是蛮好的。对啊，我觉得就是说训练就是说跟人家讲话，然后尤其是训练这英文的很自然的对话啊，所以当你这个我们用可以用英文这个把它对话当成工具的时候，自然而然久而久之呢就会把它内化成自己的语言这样子。所以不要害怕，不要把它一直想成就是今天是考试，今天只是单纯的对话而已嘛。文法讲不好没有关系有一点错误其实他们都听得懂那有口音没有关系，就慢慢练习嘛。对啊，因为我觉得我相信就如果口音太严重有可能是对方会听不懂，这倒是有可能，但是就是说慢慢练习慢慢听自己讲出来就是慢慢去修正语言。小朋友我们从小开始学中文的时候也是这样子不是吗其实就是跟你从小学中文的方法是一样的，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学科就是说不要把它不要就是当作就是买那个比如像买空中英文，然后让背单字然后这样子去学，我觉得帮助有限啦。如果是为了口说的部分的话，我觉得听那个 podcast 或是听 YouTube然后自己尝试的讲去找人对话，我觉得这个方法是更有用的。那希望这个方法对他有帮助。接下来聊一下最近的市场讯息。最近市场真是变化万千，从原本之前很多人觉得就要股市就要往下跌了，因为看起来联准会的升息不会停止，然后明年又衰退。那前阵子的时候呢，大家就想说是不是整个股市往下跌，就没想到呢来个青天大反弹。那原因就是这个公债殖利率呢又往下跌，那当然也是跟联准会的利息的政策有关系，就是他们已经是确定是最后一次升息，甚至有人已经开始期望说明年的第一季，最快明年第一季就开始降息，所谓的这个预防性降息。大家又觉得很奇怪，目前明明那个通膨还是很高，为什么它要降息？那我觉得其实联准会他们做一些动作都会做一些预先性的一些预防的政策。那可能是他们会看到一些先行的数据，比如像说譬如像这个 Core CPI 它的年增率已经越来越小了，他们就很确定说这个依照这个速度下去，在明年第一季的时候，整个通膨呢会到正常的水位，那的代表是说不需要再去继续做利息的调整。那再来是说可以根据这个先行的一些指标，比如像说这个经理人的订购指数，或者是说这个生产指数来看说明年或许有可能会走向一个轻微的衰退，或许啦。不过现在目前大部分的预测还是一个软着陆的情况，所以说联准会他们目前也没有说要有这个降息的措施，只是说市场上有些人可能他会预测到说明年第一季跟第一季的一个衰退的部分呢，他们认为呢以联准会他们的习惯会做一个预防性的一个这个降息。因为毕竟现在的利息对于长久的这个信贷市场还有经济其实不是太健康的一些帮助啦。尤其是大家也知道今年早先的时候呢，有些小的银行呢因为利息过高的因素呢，所以导致这个而且小的银行破产。那我觉得可能接下来不晓得会不会有这些因为利息过高的这个情况造成的一些市场上的一些波动。那这次呢因为这个联准会公债利率的往下掉呢，所以造成这个股市呢往上弹弹得非常的高尤其是那些对利息非常敏感的中小型股，尤其小型股一些新创股，就之前在前阵子不赚钱，然后股价在2021年的时候本身股票弹得非常高，那些这种波动率很大的中小型股， 那可能他们本身没什么赚钱，可是因为有些题材，那弹得很高。那这一波呢，我们看到呢，自从这个殖利率啊，还有美金往下掉的时候呢，这些股票弹得非常的快啊，弹得非常快。那就是说，我觉得，目前的经济环境来讲，我觉得长期这些壮景股不见得每一次都会回到像之前的多头，我觉得蛮难的啊。毕竟2021年是一个蛮特殊的环境，那目前的利息还算蛮高的状态之下，我觉得可能只算一个短期的一个的回升。那但是我觉得一些业绩还不错的一些科技公司我觉得他们是有机会的啦。像那个一些云端的一些公司啊，还有一些有本身是有一些它的未来展望还不错，一些壮型股倒是可以看一下。不过我是这么觉得啊，真的是那些壮型股真的有时候算是赌个运气啊。我觉得，因为就连自己创办人呢，自己都没有办法很确定说，这个他们的公司未来是不是能够存活甚至成长，非常困难啊。我还记得以前那个 AWS 那个 Amazon 的这个老板。就是 Jeff Bezos，他之前曾经自己讲过，就是说他在创业初期呢，他的那个成功率啊，他自己觉得呢，可能都不到一半，50%，那连老板呢自己都不知道他的创业率可以到50%的，那投资人呢怎么会有把握说，我们的这个投资呢一定会成功呢？所以说我发觉其实像很多人会在投资里面就是尤其是那种投资里面可能短期呢把钱全部输光，那真正负债很大的人，通常呢就是可能他想赌这种小型公司，或者赌那一种，就是他把全部的筹码呢都放进一家公司，而且可能这种成功的几率呢跟失败的几率各半，甚至成功几率更低。那当然以这几率来讲啦，除非说真的有时候需要靠运气，不然或者是说你本身是这个公司的大股东，否则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有时候就是以现实层面的客观的这个统计学来看呢，跟机遇来看呢，其实非常的残酷啊。要说如果我一直在强调就是说，为什么投入 ETF 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如果说你长期投资，你是没有时间太多钻研跟研究，那如果是去投入把所有资金投这些中小型股，或者是蛮大资金部位投进这中小型股的，其实等于瞎子摸象嘛，不小心就被瞎瞎那被瞎子还是被大象踩死了，对不对？那所以说呢，很重要一点就是说，买 ETF 本身它就会帮你分散这个风险，分散这个风险。不过，但我这个节目呢，不是在卖 ETF 啊，要卖的话呢，也是卖自己这个投资，卖自己做的 ETF。要开玩笑的，那就是说ETF 本身它可以帮你分散风险，因为你本身买的就是一些分散的公司，然后ETF 它会根据这个一些机械式的自动化的呢，把这前50大的市值的这些公司呢，把它纳进来。那当有些公司掉出去这50大市值的时候，就把它踢出去。那等于说你不用再花其他的时间去做这个选股的动作而且当然它的手续费，因为它是被动投资嘛。他被动操作，不需要什么经纪人基本上用电脑程式中间做一些简单的这些筛选。那所以说不需要基金经理人，所以他的手续费呢也比基金便宜很多。那当然除 ETF 之外呢，可以做一些大型股的投资啊。那大型股，比如像Magnificent Seven，就是这些七大巨头啊。就是这个美股的其他巨头，像微软、像 Apple 像 Amazon、像 Meta Meta 是以前的 Facebook。那这些公司呢，其实他们尤其在我觉得未来的时代看起来，明显就是说，因为他们的资源还有他们的市场定位，所以说我觉得未来至少10年吧，我觉得这些大型的软体公司，它还是属于整个很大的这个市场的占有者，我觉得。长期还是蛮看好的，他们的估值呢，目前还算蛮合理的。那所以说，我觉得虽然说以目前的利率环境看起来好像真的赚到辛苦，可能跳动非常厉害，但是我觉得要买可以，但是不要把资金投入。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你是以长期投资的话呢，最保险的方法呢，还是买一些科技股的 ETF，跟买这些大型的这个大型公司的像 Apple 啊、Microsoft 的股票，那我觉得是比较好的选择。 那再就是说，最近市场呢有提到，就是说，有可能明年的部分，因为降息的部分呢，有些人开始猜测是说，有些人开始猜测说，有可能那么汽车的电动车的类股呢，可能会有波反弹。那我觉得其实说，电动车的部分呢，我倒是没这么乐观啦，因为我觉得接下来就是，目前 Tesla 降价，刚开始像降价策略。那比亚迪呢？BYD 呢？因为要因应呢，因应这个整个市场的要抢市占率，也要抢欧洲的市占率，乘胜追击。我相信它还会持续降价，有一个降价的策略，持续一直降价。那这个我觉得对于他们的毛利啊，还有利润率呢，一定会有受压的程度啦。那我觉得，我之前我记得曾经有人访问过巴菲特，为什么他不买？不买 Tesla，他曾经有说过，就是他认为这个汽车产业呢，本来是高资本，然后非常竞争的这产业，他不觉得这个产业呢，就是会目前能够看到一个很好的利润的存在，所以说呢，他这是他不投入的理由。那的确，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当整个那个大家，当以前一开始的时候，Tesla 他一家在做那个电动车的时候呢，的确是利润非常好。可当很多传统车厂呢，也开始进来做的时候，甚至一些新型车厂，那些像比亚迪啊，他们进来之后呢，因为大家为了抢市占，那所以说一开始的目前就进入整个削价竞争的状态，那大家都肯定大家都没钱赚。那变成说要怎么赚钱呢？就像以前那个 Toyota，他以前其实卖车本身是不赚的，他赚是赚什么？赚后续的维修保养。所以说呢，这个服务就非常重要，服务非常的重要。那我觉得这个未来电动车呢，看的部分呢，其实我也觉得，不是看这个卖这个车的硬体，我认为是做这个接下来后续的这个，看谁有办法做更好的这个服务，譬如像说自动驾驶的订阅，我觉得这部分呢倒是未来可以看的。譬如像我觉得目前的那个自动驾驶部分，可能算是 Tesla 算领先吧。那如果说未来整个这个边缘运算还有这个电动车呢，他们的边缘运算能够做到很好，然后整个我们电源上已经成熟了让整个我们的车子跟车子的自动驾驶可以往前更迈进一步的时候，那这时候的订阅服务呢，我相信这自动驾驶订阅服务就会开始有人真的愿意付钱每个月付个可能 maybe 台币可能1万块之类的，或者说5、6千块来做这个自动驾驶的订阅，我觉得这个的确会让人，我应该不止吧？因为想想看，如果说你是那种企业，然后你哦就是让你付钱买这个自动驾驶，我相信你看你请个司机啊，一个月可能台币可能至少4、5万块，我相信如果让你付个2万块做自动驾驶，我相信有些人是可能愿意的哦，对啊。那所以说，我觉得自动驾驶的这个订阅是蛮有市场潜力的啊，基本上。那当然前提之下，就是说你的整个，我们的边缘运算，我们之前提到的边缘运算要做到非常的好，所以非常好的是完全不能有延迟哦。那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边缘运算呢，肯定要先发展起来，自动驾驶才会有这个后续的机会。那除了自动驾驶之外呢，还有车上的一些娱乐订阅啊，那还有其实像那个软体订阅。我觉得这部分呢，算是这个未来的这个电动车的，尤其是制造车厂的一个这个蓝海的地方。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也不是任何一家可以做得出来的，那而且做出来的厂商，我认为它有蛮多年可以有个领先的状态。而且这个部分呢，属于纯软体的部分，它属于真的也是属于高毛利的部分。那这部分是我觉得比较会看到的地方啊。那所以说，我觉得目前这几年呢，虽然说明年有可能消费复苏，有些人开始对电动车有一些比较乐观的看法。那我个人我是认为是说，或许会有一个几季的一个成长，但我觉得长期来讲，因为低价竞争造成的这个利润率的下跌，我认为不怎么看好。而且不只是连影响到这个电动车的制造车厂，还影响到了它的上游的一些零组件的厂商。所以说，我对整个电动车的这个这个一些硬体厂商呢，很多大部分呢，我是比较悲观呐，我是觉得要悲观，因为像现在比亚迪他们有自己的供应链，那而且 就之前的经验，Tesla 对一些他们的供应链其实也是属于很会砍价格的。所以现在能做越多，所以我认为未来的这个电动车的零组件呢，除非说你的这个部分是非常关键，基本上不管是哪家车厂都要跟你要，那我觉得可能这毛利率还好。那可是如果说你的替代性太高呢，我认为呢这部分也的它的利润率也不会太好。那所以未来我觉得在这电动车的这个产业还要更哦选股要更为困难了。那可能像之前大家有提到像那 SiC 这个功率半导体的部分，我认为这部分应该还算不错了，根本还算可以。但是因为他们资本支出也高，所以说可能现在来讲，相对来讲的利润率可能。可能因为资本支出高、折旧率高的部分呢，这部分可能，也不会像大家预期的这么好了，因为大家预期的，那毕竟这个部分会做的人还没有这么多，比如像那个碳化矽板，这东西会做的这个良率会做到好的人没有很多，所以说相对来讲供应商少，所以那些 ARM 啊、英飞凌啊，他们可能还算不错了，不过就是说当然。他们的资本支出也大，所以说我觉得可能一旦反转的时候也是很可怕。等于说等到产能够的时候，或许等到中国大陆他们有办法做出自己的这个碳化矽的时候，它的产能出来的时候，在良率往上提的时候，我觉得又会变成一个红海的市场。不过我觉得不会那么快啦，因为那部分目前整个市场的需求还是蛮大的，那整个供给跟需求还有蛮大的落差。有时候我觉得还有蛮多年的可以做，那接下来除了电动车的部分呢，我觉得可能明年的话可以传统的伺服器呢，去年今年的话，今年出是 AI 伺服器嘛，因为 AI 伺服器所导致的这个传统伺服器的这个的他们的资本支出受到影响，所以说传统伺服器他们那边否分配到就比较少，就订单量也变得比较少一些，但这个东西迟早会回来，因为我们云端的这个伺服器甚至说这个边缘运算，其实还会用到许多这个传统伺服器。我认为明年可以看这个传统伺服器的部分还是回来，那这个包括像 AMD 啊、像 Intel 的部分，我觉得明年都会蛮有机会。那甚至像最近那个刚并购成功哦，并购 VMware 成功的这个 Broadcom。那他们在这个混合云的部分，其实他们买这个 VMware，其实有大部分是他们想要做这个，他们是看准了这个边缘运算的混合云的部分，因为毕竟很多公司他们目前的多公司他们想要整合未来做边缘运算，他们想把自己的已经现有的这个伺服器的这个架构呢，把它套用这个整合到这个云端。运算还有它的边缘运算，那就会形成一个混合式的运算。那我认为混合式运算未来的成长机会也是蛮大的。那这个部分的 Broadcom 呢，以目前它的本益比来讲，我认为还不是很高。那 Broadcom 呢，除了这个混合云的商机之外呢，它还有像这个ASIC 的部分，那它算是 ASIC 的是那。全球龙头之一，ASIC 晶片。那这晶片呢？未来因为大家其实现在很多的晶片厂呢，包括像那个 Microsoft，那像那个 AWS，他们都慢慢的都要推出自己的晶片，因为他们不想太过依赖 NVIDIA。那一方面是产能问题嘛，因为大家抢的时候不一定抢得到。那第二个方面是说，你太过依赖它，那价格上面、成本上面，你的训练成本降不下来。那这也是各个厂他们积极要。做这个 ASIC 就是要做自己的晶片不管是做 ASIC 啊，或者说有些人可能跟 AMD 合作去做那个 CPU 的这个训练 AI 的训练的晶片。那这部分呢，我觉得明年也会蛮有商机的。那再来是说，我觉得散热的部分，我之前提到的散热散热部分其实我觉得，因为未来的这个不管 CPU 还是 GPU，它们的整个散热的。功率呢？散热的需求还是越高，因为在我们越运算呢，会越来越复杂的，越来越复杂，然后越来越讲求这个高运算力的时候呢，这个散热的需求当然会越来越高。那包括比如像说做那个均热片heat 就是一个 heat spreaders，还有像说这个像 这个，这散热模组哦，不管是寂寞式散热，或者是说一体散热，我觉得这个部分也还不错。还有包括像这个，另外除了散热之外呢，哦，散热我还有像机体的部分，我现在最近大家看到的这个 NAD 哦的报价，因为各家呢，包括这个海力士啊，还有包括这个美光啊，他们好像慢慢开始哦，这基金有点默契啦，就是不会再继续价格往下掉。那这价格呢，我认为就是说，当然除了这个 NAND 本身它的价格不往下掉、往上爬之外呢，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明年的这个 AI 伺服器还有边缘运算，我认为会用到这个 NAND 的，尤其高阶的 NAND 的机会越来越高，还有 SSD。那我觉得这些 NAND 相关的一些 controller 的这个 IC 呢，是蛮有机会的。之前我有提到一些做那个这个 NAND controller 的一些公司，那我觉得这明年的话可以看一下。那整个大环境来讲呢，看起来真的是我之前呢预测的这个软着陆是蛮有机会的。这个金发洋妞的那个这 golden look 的那个的这个状态呢，就是说。整个经济呢，不会刚好在这个利息政策呢，刚好是在这个很均衡的状态，就是说我们的没有到达，因为利息太高造成衰退，然后经济到达软着陆的状态，所以有可能呢，我觉得蛮有机会的啦，明年会软着陆。那如果是软着陆的话，那我觉得明年股市真的大有可为。那目前呢，目前看起来大家觉得高点部分呢，搞不好觉得是低点。那其实我讲的是美股部分啊，那台股的话呢，当然是跟美股走。我就觉得，如果搞不好明年呢，回头看呢，今年的这个17,000多呢，是低点，是有机会的。但我们没有办法预测一些黑天鹅嘛，大家不知道说会有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非经济因素产生，比如像一些军事因素，那这些当然是无法预测的，这些发生的话就没有办法嘛。那如果是照成正常的剧本来讲呢，我觉得。如果说明年是软着陆的时候呢，然后明年的利息又不会往上升的时候呢，殖利率呢又继续往下掉，美元继续往下掉的时候呢，那明年我觉得回头看的话，今年都还是会是低点的状况啊。你说明年会再继续往上升？那以上作为分享，谢谢大家。